上海疫情确诊数字提前设定，中国多地封锁悲剧持续上演。莫斯科号沉没原因曝光，军事专家说最受震动的应该是这个国家。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吃人，新奴隶唱出封城防疫悲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7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上海本轮 Omicron 疫情自3月初爆发以来，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万。从4月7号起，上海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维持在 2.5 万人左右。近日网络传出微信聊天截图披露，上海每日的感染数字是官员协商之后出炉的。另外，在上海封城导致的次生灾难继续上演之际，苏州、山西、西安等地也都传出封城以及半封城的消息。根据微信截图的内容显示，2022年4月15号凌晨0点31分到0点37分，纯洁的女女在聊天群组里面披露，听说做数据的同昨日一样同领导者吵架，领导要23000左右，就同昨日领导要27000以内一样，然后昨日一再精简，吵到天光，定了个22719，今日领导要做细23000，最后妥协了，定的感染人数是23072。另外有一张微信字图显示，在23点53分以前有人发信息说，上海听日新增数据23072，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及确诊人数。另外一个人反问，你知道剧情？对方回答，听日睇数据。根据上海发布4月15号上午7点53分发布的消息显示，上海4月14号新增3200宗本土确诊和19872宗无症状感染，合计23072宗，和微信群组提前预告的数据完全一致。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市在这么严厉的封锁管控之下，新增确诊染疫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原来是官员定的数字。目前上海民众以及在上海谋生的外地人仍然因为中共的清零政策饱受苦难。根据网传的短片显示，一名上海老人因为不愿意去方舱医院隔离，被几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强行捉住双手双脚抬走。过程入面，这一名老妇人喊声凄厉。另外一段短片显示，上海浦东光辉苑一名老人跳楼，传闻是因为药物食完。老人的子女在遗体旁边喊了一个上午，网民感叹，看似繁华的上海一转眼成了何等的凄凉。还有短片显示，很多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因为封控已经没有食物，拍短片的人呼吁帮助这些人。他说，我恳求你们，我们外地人有很多在上海打工，特别是在闵行区安积小区租房住的孩子，他们都是80后90后的孩子，年轻力壮的孩子，疫情将他们困在屋企已经很多人，他们备的食物都食完了，现在没有食物又不能够出门，有些孩子就快饿死。拍摄者讲到这里已经就快要喊。他继续说，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屋企的父母牵肠挂肚，每日以泪洗面，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上海不知道被关到哪一日。这些孩子他们没有饭食，他们的心里面已经乱了，希望你们上海的朋友、上海的干部能不能够重视一下我们这些孩子，不要等到这些年轻的孩子在上海活活饿死，他们都是父母养的，希望你们能够关心一下我们外地的农民工，比农民工的孩子都能够活着回来见到他的亲人，求下你们。拍摄的女士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瑞士苏黎世时报指出，上海封城导致的混乱场面毫无掩饰地显示出专制政权的疯狂。 但是上海这样的封城悲剧恐怕在多地蔓延。紧邻上海的苏州亦都宣布半封城。根据中共苏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苏州发布公告话，从4月16号凌晨起，进一步提升吴江区、吴中区、上城区、姑苏区、姑苏工业园区和富优区、苏州高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采取封闭式管理，严格管控人员进出。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4月12号说，苏州已经到了这一轮疫情最困难、压力最大的时候，要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彻底的措施、更加迅速的行动，坚决守住江苏东大门，也就是意味着苏州会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防控措施。4月15号，陕西西安市发布重要临时社会面管控通知，要求民众非必要不外出，公共交通暂停，学校和公众场所暂停开放等等。这个是西安自今年1月24号宣布解封之后又一次的封城行动。而早在4月14号，西安地铁就已经发布通知，对地铁14个车站实行管控。网络15号流传的短片显示，西安市地铁三桥站突然间封锁，地铁站的民众全部被困在里面，不被出站。有网民表示，以疫代劳，随时坐牢已经成为中国的常态了。除此之外，新西太原亦都在几日前封城。根据新西太原广播电台发布的消息，至4月13号5点钟起，太原市6个城区全部封闭，所有城区只进不出。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中国将会为清零付出高昂代价。凸显中共清零政策的另一个手段，是以防疫的名义肆意捉人和维稳。路透社4月15号报道说，根据在微博上面对中国各地警方声明、国家机构发帖和官方媒体报道的搜索结果，3月份因为违反 COVID-19 相关防疫规定被逮捕和拘留的人数猛增。报道说，搜索发现1月份有59宗确认的警方案件，26人因为违反所谓防疫规定而被捕。2月份比较少，3月份有超过600多宗警方案件和150宗确认的逮捕案例。由于民众和卫生工作者、志愿者、大白之间的矛盾亦都在激化，警方通报入面还包括逮捕和疫情有关的发泄不满和发表不恰当言论的案例。但是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代表实际案件的一小部分，因为不是每一个事件都会出现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被官方报告。大纪元引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的分析指出，部分中国人违反中共防疫规定，原因在于对中共极端封控措施不满，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工作甚至看病的诉求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中共当局不是给出正常的渠道疏导民怨，而是不断控制公共信息和进行网络审查，将不满的声音迅速抹杀。莫斯科号沉没一事意义重大，美国一名国防官员4月15号证实乌克兰官方早前的讲法，说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是被乌克兰军方发射的一枚或者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莫斯科号是俄军移战之后沉没的吨位最大的军舰，代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在移战后最惨重的海战损失。美国国防部认为这件事对黑海舰队造成极大打击。英国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欧布莱恩在推特提问，莫斯科号被击沉，哪一方受到最大震动？欧布莱恩认为，不是俄罗斯，更加不是乌克兰，而是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中国。莫斯科号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据闻获得反导弹系统的良好保护，但是在反舰导弹方面几乎没有经验的乌克兰人就摧毁了俄军的一艘宝贵战舰，希望想要兴起战端的人能够三思。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所谓旗舰就是舰队司令搭乘的军舰，在整个舰队入面具有最重要的指挥和情报中枢机能，舰上具有作战计划的实行和通讯设备。作为舰队中枢的旗舰如果受损甚至沉没，势必会对整个舰队的指挥机能造成打击，甚至对舰队的士气造成影响。军事专家弗莱登伯格在在线新闻杂志《小型战争》发文分析说，反战车导弹令到俄军装甲部队在乌克兰北部失利，现在反舰导弹又将决定乌克兰南部战线的胜负。弗莱登伯格说，乌克兰在战前紧急部署了7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而目前俄军在黑海的大型军舰应该只有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一艘可以分配到超过3枚海王星。既然黑海排水量最大的莫斯科号被2枚海王星击中沉没，其他吨位较小的军舰就更没办法承受海王星的攻击。加上海王星发射之后会贴住海面飞行，在击中目标之前军舰上面的雷达亦都难以掌握，俄国军舰如果不退出海王星的射程恐怕会全军覆没。如果退出海王星的280公里射程范围，对陆上战士的支援力度亦都会大幅减弱，并且再次打断俄军的后勤作业。弗莱登伯格认为，俄军部署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所有大型战舰恐怕都要退出战场。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很多大陆人站在中共和香港警方一边，无视中共践踏香港人权、暴力镇压香港人的罪行。其中一个网民是上海纳士国际社区的居民，他最近刚刚遭遇上海警察的铁拳。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张江纳士国际社区4月14号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局要征用多栋居民楼来做隔离点，但是就不为被驱赶的居民提供安置。居民反对之后，大批警察和警车前往镇压。现场短片显示，有人歇斯底里地尖叫呼救，有人下跪哀求，也都有不少人被警察按在地上拉走，其中甚至包括老人。一位纳士国际社区居民用微博账号乖乖龙的董发布警察打人的短片，并且痛批这个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张江纳士国际小区警察打人，他们要征用我们的小区作为隔离点。他投诉说，自己所在的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一个月，一直维持阴性，但是突然被要求搬屋，然后塞入一堆阳性患者入住。他痛批连政府文件都是模糊不清，文件里面还有错别字，令人没办法相信和接受。后来网民发现，这个微博用户在2019年8月份曾经转发《人民日报》的洗脑标语，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于是很多网民在乖乖龙的董的微博下面留言说，三年后的铁拳，我支持上海警察，你们可以打他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事情未到自己头上，然后就开始大放厥词。社会主义铁拳的滋味是怎样？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在收获大量嘲讽之后，这个微博账号已经被关闭。针对上海封城的效应，台湾林志群律师在面书发文说，这件事对中国的80后产生冲击。这些人在文革之后出生，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们还很小，既不知道也都未试过中共铁拳的滋味，所以这些人也都是小粉红的主要成员。上海封城令到他们第一次遭遇铁拳，之后会不会觉醒不知道，不过肯定是要懵一排。林志群提问说，以后那一粒种子埋在心里面会不会发芽呢？上海封城导致民怨沸腾，一首歌曲近日火爆网络。中国说唱歌手方略在上海封城之前的一日创作了这一首新奴隶 New Slave， 抨击中共的防疫丑态。 不过这首歌从 YouTube 被转发到微博之后随即被封杀，但是歌曲仍然在推特上面热传。方略在《新奴隶》入面唱到，当无病的人被关在家当作了病人，当真正有病的人踏不进医院的大门，反正没得新冠就不算生病，影射中共的防疫政策排挤其他的病患。另外方略还批评以防疫之名滥权的人员，他在歌里面唱到，蔑视着生命，他们表情很淡定，他们一转眼就忘记自己亦是白丁，自诩高等动物却比动物更残忍，比病毒更可怕的也许正是人吃人。上级命令人大于天，其他全都靠一边，除了手里这点权，其他全当看不见。网友称赞他是一位讲真话的勇者，这个才是年轻人的希望。这一节的新闻就播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